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你仗本来护住我，请把其心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来辅导这个缘起站。缘起站呢是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的化现，宗喀巴大师造的一部很殊胜的短小的这个论点。那么这个论点的主题呢是赞佛。它是赞叹佛陀的一个论点，但赞叹佛陀的方式呢，是通过很特别的、很特殊的一种方式，通过就是说是这个安利佛陀宣讲的缘起之道，通过就是说，这样一种佛陀引证悟以及宣说的缘起之道，这个安利为佛陀佛法的一种最不共的特点，这样一种方式的赞叹那个佛陀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和就是说其他赞叹的不一样，其他的赞叹呢可能是从佛陀发心啊，或者其质量啊，还是说其他的一种向好庄严呐、悲心等等，那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赞叹，全都是佛陀的这样一种功德。那么就是说缘起来赞佛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佛陀成佛的最主要的道啊，就是缘起，缘起性空。然后佛陀就是说成佛之后给众生就是说是这个宣讲的，或者佛陀完完全全已经成佛的时候证悟的，就是一切万法的缘起性空之道。然后呢，成佛之后呢，所宣说的也是围绕这样一种缘起性空之道，如是的进行这个安利，进行宣说。而这个缘起性空之道呢，也是他的弟子们，就是佛的弟子们呢，就修学的内容当中最为殊胜的、最不共的一种、最了义的一种这个成就之道，是这样的。说这一切的一切呢，就是说是都是至关重要的一种这个教义，所以说呢，以缘起来赞佛，所以说是缘起赞，那或者说是对缘起本身的一种赞叹，也可以这样理解。那么前面我们也是如是了知了这样一种这个缘起性空之道啊，就是说虽然就是缘起在很多地方都有讲一般的世间人也讲缘起，然后呢佛法当中呢不同的场合也讲缘起，那么平时我们对缘起的理解呢？就是我们学了这样一种缘起赞当中的缘起，和平时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小乘啊，或者说唯识的教育当中所讲的缘起，有些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些困惑既然这里面讲了缘起性空，那为什么又说小乘啊等等没有证悟这样一种缘起性空，他们的教育当中不是有这些缘起性空吗？其实在佛法当中呢，它有很多这种词句相同，但是呢意义呢不一样，那么就是说是同样一个词，它就是说在不同的场合当中它所体现出来的意义呢，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全真波波摩切在中观庄论的注释当中啊，也有一个很好的窍诀，就是说其实我们要针对，尤其是针对很多相同的词句，如何去做正确的判定的时候，分析它的场合非常重要。就它这个词句出现在什么场合当中，它出现在初转法轮的场合当中，出现在二转法轮场合当中啊，出现在三转法轮场合当中，它自己是要表达的一种意义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分析，把这个分析清楚，对我们学习这个佛法、掌握正确佛法的所权之意的话也就是一个很殊胜的一种方便。那么这个是一种可以说是理解法义的一种这个窍诀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那么为什么缘起这么重要呢？因为前面上堂课我们讲了就是说这样一种缘起，它因为这个缘起性空它可以遣除一切的增益和损减。那么就是说遣除增益损减增益和损减呢，其实就是并不符合于这样一种，不符合于这样一种这个本性的本来自性的，要不然就是增益，要不然就是损减。那么增益损减呢，我们就说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种安利，这种观点这种安利或者这种修行的方式或者说是最后得到的结果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一种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所以说增益呢，就本来没有的认为它有，那个叫增益；本来就是说是存在的认为它不存在，这个叫损减。那么针对这样一种这个世俗地和针对圣义地呢，都会出现增益和损减的情况，就是没有如实的了知世俗地，那么原世俗地呢就会出现增益损减，那么没有如实的了知圣义地，那么原圣义地呢会出现这个增益损减，是这样的。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讲的时候啊有增益和有损减，比如说损减的意思就是说本来有业果存在或者就众生可以解脱我们说不存在没有这个方面呢，从世俗地的层面来讲就叫做损减， 它本来是如是存在的，我们认为它不存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都比较损减，是这样的。虽然在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有分别针对争议和针对损减的一种案例，但是呢，有一种观点说，就近来讲，争议和损减都是属于争议，争议和损减都是属于争议。那么从哪个方面讲呢？因为不管是争议还是损减，都是分别念，都是在分别心的状态之下这样提出、这样安立的、这样执着的。所以说，而究竟的法性是什么呢？究竟的法性不是分别心。究竟的法性，不管我们学中观也好，还是学如来藏也好，反正究竟的法性呢，绝对要泯灭分别心的状啊这样一种这个概念。所以说呢，我们用分别心安立的争议也好，我们以分别心安立的损减也好，它的本质是分别心。分别心在究竟的实相当中没有。所以说呢，就是说，虽然暂时来讲有争议和有损减，但是究竟来讲，所有的争议和损减都可以叫争议，都可以叫争议，因为它本来就不存在，分别心本来是没有的，它本来就是一种虚妄的一种自信。所以说，我们在虚妄的一种自信上面安立的争议也好，安立的损减也好，究竟来讲都是没有的。究竟来讲，可以说是离开一切细论，离开一切凡夫众生能够执着的、能够安立的一种这个状态。所以说呢，二段法轮当中，它就从色法乃至一切智智之间的一切万法，觉知为空性。其实觉知为空性，就是说我们如果执着为有，他说这个有是空的；如果我们执着为无，那么就说这个无是空的；那我们说亦有亦无，那么亦有亦无是空的；我们说非有非无，非有非无也是空的。然后除了这样一种四边之外，才没有办法安立。假如说你还可以安立的话，你尽可以安立，但是呢，每一个法它都是不存在的，哎，每个法都不存在。那除了这些之外，那么还可以执着什么呢？其实呢，我们破掉有无之后，它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不要执着，分别心本来不存在，而不是说，哎，我们破完之后，你说有又不能执，无又不能执，那你到底让我们执什么？它不是让我们执什么，它不是把有和无破掉之后让我们去执一个什么，而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执着，没有什么可执着的啊。它主要是说明这个问题。所以说，为什么不能执着呢？因为分别心的本性它不存在，在究竟的实相空性当中，在如来藏的一种教育当中，本来就没一个叫分别心。如果在二转法轮当中的时候呢，它是显现的时候，分别心显现的时候呢，远离四边八性；如果在三转法轮，在如来藏的教育当中呢，分别心就是课程。啊，它就是蛇的状态，它没有，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以分别心安立的任何观点都可以叫争议，不管你安立什么都可以叫争议，因为不符合于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不符合于这样本来离系的一种状态。所以说，乃至于我们说我执着应成派总可以吧，我执着大空性总可以吧，我执着佛总可以吧，我执着如来藏总可以吧，啊，对不起，通通不行。为什么？因为你是通过分别心来安立的。所以分别心安立的它不是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分别心本身它不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学习这样缘起空性、缘起性空，那主要就是让我们打破争议损减。打破争议损减之后，那然后呢，这个时候就会浮现出一种叫做实相的一种状态啊，浮现出一种叫实相。那浮现打破争议损减啊，了知道它的实相，就是说我们通过缘起性空这样长时间学习，因为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现在开始学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关联啊，很多这些微妙的地方关联我们并不清楚的，我们只是学啊，就是说缘起性空怎么样，这个不存在那个不存在，其实很多很多它这个修法和这个见修心果之间很多微妙的连接啊，我们现在发现不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观察，是这样。但是当我们学到后面的时候呢，前面的一些该消化的概念消化了，然后就是说它一些很多一些问题搞清楚之后，最后我们就知道它这个打破争议神卷和实相之间到底有什么样一种联系，我们这样观察这样学习对我们的解脱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这个方面慢慢慢慢我们就会知道啊，这样一种实相就会浮现出来。浮现了实相之后呢，其实就意味着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通过各种各样一种观察听闻啊，观察讨论啊，还是考试啊，还是说很多观修啊，念咒语啊等等等等，通过很多这样修行之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呢，粗粗细细的这些争议，粗粗细细的损减，慢慢慢慢呢就开始不明显了，慢慢开始消亡了，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它的相应于实相的智慧，它逐渐开始浮现出来。实相的智慧一旦浮现出来之后，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不符合实相的这些争议损减，当然就不会存在了，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说众生之所以流转轮回，之所以就是说产生这么多的痛苦， 就是因为不知道实相，产生了增益损减。所以这一切都是通过增益和损减出现的。那么如果一旦我们就是说是通过观察这样一种增益损减的，就是通过学习缘起虚空打破了增益损减，同时了知了实相，了知了实相之后呢，那么就是说是在很多地方也讲过啊，见缘起即见佛陀。那么见缘起即见佛，实际上就是如果真实的见到了一种缘起的本性，那就见到了这个佛陀的法性。那么对我们来讲呢，就是如果能够了知这样一种缘起虚空，就可以说见到了佛。那么见到了佛如何理解呢？见到了佛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打破增益损减啊，知道了万法的本性之后，这种相应于实相呢，还是以心来见。那么这种见佛，它只是在分别心面前，在我们的意识的心面前见到了一个所谓的佛的一种总相。那么这种佛的总相呢，它只是一个方向，它是指引我们前进的一个路标，它还不是真实的目的地，是这样的。但是它很重要，因为以前我们在轮回当中折腾了那么久，我们在学习佛法之后呢，在佛法的一种修学当中折腾了那么久，这个路标一直没出现啊，这个路标一直没出现过，是这样的。那么现在的话就是不管怎么样，它路标出来了，路标出来对我们来讲也是个很大的一个事件啊，一个大事。因为就如果有了路标之后呢，我们跟随这个路标往下走，它就能到达目的地。虽然现在我们学习缘起性空的时候，学习中观也好，学习如来藏也好，这个时候呢还只是在我们的第六意识，还只是在我们的分别心面前浮现了一个所谓的一种实相的一种这个状态，它还是分别心。但是呢刚刚讲它是一个路标，有了路标之后呢就有方向了。然后我们依靠这样一种方向，就是说一方面不断的观修，一方面为了证悟它，然后去极致进藏。那么这样修下去之后呢，那么一段时间之后，因缘果满之后，就是它的一种所有的因素集聚之后，圆满之后呢，就会见到佛，就真正的见缘起见佛。那种见不是分别心见啊，那种见不是在这个现在我们的一种意识去见，那种见就是说无见而见，就是说真正那种见的时候，就当你熄灭了分别心的那一刹那，所有的分别心熄灭了，这个时候的实相现前，假名为见。哎，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见缘起了，见到了缘起真性，见到了一种无分别执的状态，这个时候就见到了佛，见到真实的佛的一种法身。那个时候就是无分别执，那这个就真正的已经真实的现前的实相。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很重要，这个不是说可有可无的，它是本性，不见它呢就是不了知这样一种实相，它是轮回的根本。从开始怀疑它，从开始学习它，从开始修行它开始，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慢慢慢慢趋向于实相的解脱了啊，慢慢趋向于实相解脱。所以说这个分了很多层次，很多前辈他已经安住在这种状态了，还有很多前辈呢他已经相应了，然后还有一些呢他就说正在观修，还有一些呢可能正在学习，正在产生兴趣。这个不管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对我们而言呢，其实呢从某些角度来讲并不需要那种意义上的羡慕啊，就说今天哪些道友怎么怎么样，这个一方面我们说需不需要羡慕佛菩萨的境界也需要，但是对我们而言呢，对我们而言就如果我们能够只遇到这样教法，因为就是说毕竟他出发的时候，出发的一种这个时间有前有后，有些他就走得早一点，他走得早现在他已经在路上了，他已经就是说已经到目的地了，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说出发的晚一点，他不管你就是说出发早出发晚，还是说别人就已经在什么什么状态当中，对我们而言呢当然也需要，也是就是说是可能不可控制的会产生一些羡慕啊，会产生一些这样一种仰慕啊等等，这个也不是说嘛不好的事情也好，但关键是说我们不能总是羡慕别人，我们还是说这个东西，这个法义他们是跟随这个法义修上去的，那为什么我不行呢？我也可以，是这样。佛陀告诉我们这些法，就是告诉我们你也可以，是这样的，它不是一个安慰，的确是可以。关键就是说我们在学的时候呢，我们要提起这样一种兴趣，要升起信心，然后呢就是说要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来圆满它的因缘。那么这个因缘就是闻思修的次第，你要听闻，要思维，然后呢就是说思维完之后有定解之后你要去修。修的时候有两种，一个就是说它的正所缘，就是缘起性空也好，它的正所缘你必须要去修，还有一个就是辅助的极致进藏你必须要去做，还有就是说是你比如说就是保持一种身语的纯洁啊，就身语的纯洁嘛，在这个佛法当中就是戒律，很多就是说你不能做的就不能做， 你必须要做了，你必须要做。这一方面的话，它也是它一个助缘。如果这些当中哪一个因缘缺少了，哪一个因素不太完备、不太完备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出现一种停滞不前，或者说进展缓慢的那种状态。它所有的都是放到这儿来讲，都是缘起的。哪怕就是说你要证悟缘起，也需要具足缘起。你要证悟缘起，你还具要你要具足这样的三藐缘起。你要证悟缘起性空，你必须也要以缘起性空的因缘来修持。性空是一方面，缘起也是一方面。这个缘起有很多缘起，所以说真正展开来讲的话，就是包含到我们修行当中，上师们、大圣上师给我们传的很多很多的要素，都在这里面。所以说，当我们真正回头，真正我们当我们就是说了知了这些很高深的教法之后，我们再过来回头看我们上次给我们传的教法之后，我们就知道哦，没有哪一个是和我们的一种证悟、证悟这样实相无关的，没有。不管是让我们学四千心也好，还是五加心也好，还是说修这些啊其他的一种菩提心也好，还是让我们去学中观啊、学这些也好，反正每一个呢，都对我们的一种证悟实相，都是有这样一种这个非常非常密切的联系的。那个时候，对我们现在修的法，它就会真实的重视起来。啊，是这样。所以但是如果现在我们在这个之前就能够通过自己的福德也好，通过什么样，我们能够知道这一点，那现在正在学的这些菩提心啊，正在学的加行，好好去做，尽量。当你说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你能说能做到什么一个高度，这个也不现实，是这样的。所以说华藏就在造这个前行的时候，他的心当中安住的境界写出来了，那我们说一定要达到，我们学第一遍要达到他的老人家那种状态，那是不可能的。既然菩萨造诸行呢，我们说我们学一遍就达到那种那么高度，那也是不现实的。他都是通过很长时间的不断的修炼之后，他安住那种状态上之后把这个写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学的时候，第一遍第二遍学的时候，可能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高度，但是呢，尽己所能的精进啊，这个很重要。不管怎么样呢，我就要用很多时间，我就要学搞清楚。不管是这个阶段我只是消化概念，这个阶段我可能只是搞清楚几个术语几个名词也好，还是我只是把这个科判搞清楚，都好，都非常好。只要是我们要去努力，要下功夫，然后慢慢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就是在这个这个科判一啊，科判二啊，丑一丑二啊，就在这个和那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啊，都在这里面好像是在纠结，好像看不到什么实际的作用一样。但是呢，当我们真正往下学的时候，后面我们就知道了，早期的这些纠结这些文字啊，它其实对我们后期的一种定解的升起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看不到是因为我们的智力有限，但是呢，佛菩萨们早就看到了，所以他让我们这样去学，让我们这样学，只要我们就是说是真实的认认真真去学的话，那么就可以。所以有些道友呢，他可能不太重视，他觉得这些没啥用，学了这些干什么呢，觉得没啥作用，是这样的。他说还不如就打个坐啊，念个咒啊，念个佛啊，这个好像就是更加来的直接一点，我这个是实修，你那个是搞理论，如何如何。其实呢，不管是怎么样呢，在我们就是说早期的时候，他修行早期的时候，修行者的修行都是比较笨拙的，都是比较笨拙的，不知道哪地方着手，都觉得自己是在真修行，而且有的时候还要把故意把这个形象搞得特别像修行者啊，这样的巴不得就是说是别人不知道自己是个修行者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也会比较在外向上面比较着重，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这个也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要知道佛法的一种修行的义理，它的核心的修行是怎么样的，到底怎么样。其实最重要的对我们来讲呢，其实就是依教奉行，这个最重要。因为就是说很多很多我们想出来的东西，它都是就是说上师告诉我们你要这样做那样做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能那样做，我们就是听不进去的就像上堂课我们讲的一样，就是说这些父母啊老年人教育孩子的时候，教育这些青少年的时候，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不好，听不进去，耳边风，是这样的。所以当他长大之后，他也会对他的子女这样说你应该那样那样。所以就是说是这个很多时候呢，我们如果修行佛法的过程当中，如果有福德的话，或者说有一定的福德，他就会比较知道重视上师的教言，这个很重要，而不是说我自己觉得我应该这样那样。如果你自己真正有福德，你就会很重视上师的建议啊，很重视上师的教言呢，把这些呢就很非常重视。那么如果自己福德欠缺啊，他就可能会比较重视一个旁边的人怎么说，他会重视自己的分别念怎么说，他会觉得旁边那个道友他这样说的，旁边那个道友他就说是不是那种像上次那样一种对佛法方面那么 就说证悟啊、精通的，这个不是这样的。所以有很多事我们很容易受旁边人的影响，而上司告诉你这样做那样不能做，我们就听不进去啊。这个时候呢，反而就是说走很多很多的弯路。随着有福德的人呢，他真正来讲呢，他比较重视上司的教养。所以刚刚我们讲这么多初学者的修行当中，真正来讲最好的还是一教奉行的，这个是最对吧？就是说最保险，而且这个一教奉行呢，反正应该是一个标准的善知识。标准禅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择师重要呢？是这样，所以就是上师现在的法如意宝，法如意宝的这些新子们啊，大人上师他们给我们传的法义，他没有什么就是说疑惑的地方，对他们的本身的修正呢，没有什么疑惑的地方。那么现在就对我们来讲就是一教奉行，这个不管你的智慧好，智慧不好，还说你怎么怎么样，反正就一教对于初学者来讲啊，一教奉行呢，这个是最保险的一种啊修行之道啊，最好的保护自己的方法。所以我们说见缘起啊，即见佛啊。从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就是可以体现。下面我们就看第四个科判呢，是建立佛与佛法成为正量而摄意。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要建立佛陀和佛法成为正量啊，真是佛陀也是量师夫，也是正量，佛法呢也是真实的正量。正量啊，是这样，就是正确的意思啊，就是量师夫啊，正量就是量的话，就是在音频当中就是讲这个正确的心识，不欺惑的心识，它是不欺惑的，所以说具有这个不欺惑心识者啊，就叫啊量师夫啊。这样呢，就是说最不欺惑的心识呢，就是佛陀的智慧是周遍的圆满的遍智啊。然后就说是这个佛法成正量呢，因为这个是量师夫讲出来的一种殊胜的一种教义，所以说佛法本身呢，成为一个可以帮助我们产生、引导我们产生正确心识的途径，那叫做正法。所以说呢，你可以通过这样缘起性空呢，建立佛和佛法成为正量而摄意。讲说之中缘起说，庙会之中缘起会，犹如世间之君王，超胜绝伦为凝之。那么这个呢，就说是摄意了。摄意的话，就讲说之中缘起说，在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所讲的这些啊，学说也好，所讲的这些道理当中，缘起性空的道理最有殊胜。庙会之中缘起会，那么就在所有的庙，庙就是殊胜的意思，就是善庙的意思，在所有的殊胜善庙的一种智慧当中，缘起性空的智慧啊最有殊胜。那么就是说，讲说之中缘起说，庙会之中缘起会，犹如世间之君王，就好像在世间当中君王他自己是很殊胜的一样，所以说在讲说之中的缘起说，庙会之中缘起会，就犹如世间的君王一样超胜绝伦。那么这个呢，也是这个在所有的学说当中，在所有的一种智慧当中最超胜最绝伦的啊，就是缘起说和缘起会为凝之。那么就是说这种缘起性空的智慧呢，只是凝证悟了。那么这样一种缘起性空的这样一种这个妙说呢，善说呢，只是您宣说的，所以说这个事就对佛陀呢，就知道他非常非常一种超胜的，或者对我们来讲的话意义很重大的。那么就是说在世界当中很多这样一种这样的说法，还有那样的说法，每个人他自己都有一种，只要有那种就说是这个人存在的地方啊，他都会有这样一种观点，那样的观点是这样的。所以说在很多观点当中，有些人呢就觉得就是说是这个世间，现在的世间是很美好的，如何如何，应该就是说应该去追求，然后说很多这样一种怎么样炒股啊，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发财啊，怎么样就是说是怎么样就是说是崛起啊等等，他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安利，很多学外道也有很多，应该按照我这样一种中医来修持，像我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一禅二禅三禅四禅的智慧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修行的方式，或这种无设定啊，还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种这个这方面的一种这个就是说知识吧，还有这种世间当中很多这些暂时的知识让我们告诉我们这样一种怎么认识这些世纪怎么样认识这样一种这个法的一些物理啊等等，这些都会讲。那么有些有用嘛，有些对我们来讲暂时是有作用的，那有些呢可能是有些学说呢这就是说引导我们升起贪嗔痴，有些不是引发贪嗔痴，有些它就是分析这个，它有些就分析这些它的一种物体的构成的成分，这个方面不一定引发我们的那种意义上的贪嗔痴啊，是这样的。但从最了义的角度来讲，只要是分别心都是愚痴，都是无明，那另外一回事了，咱们不讲那个。那么就是说有些学说呢，它就是说引导众生产生贪欲的，引导众生产生嗔恚的引导众生产生那种愚痴的傲慢无明等等， 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有啊，这个也是很多的。所以有些呢，对我们对世间要生存呐、啊，或者要怎么，它有一定的作用啊。有些呢就没有，有些呢是属于那种，就是说是这个提倡道德规范的，让做一个高尚的人呐、啊，应该就是说做一个好人。这个方面也有很多很多，就像这个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思想当中的一部分。啊，中国传统思想当中一部分呢，它的确也是有很多告诉这些人怎么样尊师重道啊，怎么样就是孝顺呢、啊？其实这些方面呢是符合于缘起规律，啊，符合缘起的规律是这样的。当然，有一部分呢，所有的传统的东西不一定都是精华嘛，但反正有些东西呢，它可能还是就是不一定全都是正确的，是这样。但是呢，的确这里面有一部分呢，它也是符合于这种世间道的规范。如果按照这样去做，就可以成为一个好人。啊，可以成为一个好人，然后如果整个社会这样去做呢，他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社会啊，这个是有作用的啊，有作用，这个我们也不能够一概说没有。还所以在这么多一种学说当中，在这么多观点当中呢，还有就是说来自于佛陀的缘起说，但这个缘起说呢是全称呢，我们就知道是缘起性空啊，缘起性空是这样，当然就也可以归纳成缘起嘛，反正只要是缘起就是性空的。啊，这个没有什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做重点分析缘起，有些的可能是分析性空。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场合当中讲的就是缘起性空，那么就即便它是出现的是缘起两个字，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把这个缘起呢安立为缘起性空。所以在所有的一种世间当世俗地当中呢，依缘而起，依缘而生。那么依缘而起，依缘而生的这样一种本性呢，其实就是无自性的。无自性当中呢，可以依缘而生，依缘而起。那么正在依缘而生，依缘而起的时候，它就是一种这个无自性的。而且这个无自性呢，就是缘起性空吧。一方面来讲呢，它就是说一切万法的一种本来如是，世俗地的一种本性和究竟圣意地的本性，一切万法的本性呢本来如是啊，它是从作为一切万法的一种基来进行安立的。但是缘起性空呢，也可以作为一种道。啊，作为一种道，就是我们了解了这样一种缘起性空的本质之后呢，就会产生一种见解，产生见解，然后这个见解呢，就可以作为，就是说缘起性空本身呢，可以作为一种道，就是我们修持缘起和修持性空，就是说这个一切万法它本来缘起性空，相空无二的，它本来就是离系的状态，怎么样才能够现前它？所以我们要修道，修道的时候呢，世俗的缘起是什么？世俗缘起呢，当然就是说我们要修试验试心，是吧？我们要生出离心吧。我们要发菩提心嘛，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要集资进账嘛，我们要顶礼啊，我们要做这些，这些都是缘起，都是缘起，实际上世间的一种缘起，而且就是说是还有一种缘起，就单单我们说是这个修复，要证悟这样实相一种缘起之一，就是说这些僧侣的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符合于世间的一种这样一种作意啊修行，还有一种就是说空性，就当我们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当我们在集资进账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缘起，啊，就是空性。当然这个性空本身作为一个证悟实相的缘起，刚刚我们讲过了，是这样的。所以说缘起性空它可以作为一种道，而且这种道必须是要缘起性空的道。如果你只是假如说你把缘起性空你完全拆开了，你们当然这个拆开的人是没有理解缘起性空的，因为缘起性空是不可能拆开的，万法的实相就是这样，你怎么拆得开呢？如果我们想要用我们的分别念真正的深深的就把这个缘起和性空拆开的话，它不是真正的道。如果就是说你在做这样一种顶礼的时候，在做修行的时候，你只是说哎，这个它外在的这个行为念咒啊，或者它的一种顶礼啊，这个很重要，它不是空性的，或者它没有办法安住在空性当中，那么这种缘起啊不是真缘起。因为为什么它没有空性的缘起怎么叫缘起呢？它其实已经不是缘起了，它也不是正道的缘起，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它所有的一种修行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要拆开，你说我只修空性，只修空性的，它也不是真正的空性，它不是真正的空性，因为真正的空性和缘起是不可分的，所以你这个空性呢也不是空性，缘起也不是缘起，空性也不是空性，所以说真实来讲的话，缘起和空性它是不可分离的。修道的时候也是这样，必须要同时具足缘起，就平常我们讲的这种显现和它的无自性的空性两方面的定解都要有。在我们在顶礼的时候，正在做顶礼的时候呢，也必须要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在这个当中呢引起就是说是这个空正见，或者把我们的空性的见解呢，就是说不能不脱离。当我们就是说正在修这些的时候呢，永远不要和它的一种空性相脱离，是这样的。这个时候是真正的缘起，因为只有这种缘起你才能够证悟实相， 否则的话你没有具备这样缘起，证悟不了实相。所以说很多人呢，他已经很多修行者他已经认识到这种修法了，他已经意识到了，他正在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他正在有意识的把这个空性和把这样一种显现的缘起正在融合，他正在尝试着融合它，不管他现在做的再怎么差是吧，他已经在尝试了，他说明他已经认识到了，他正在做尝试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是这样做下去之后呢，他的一种缘起会越来越善妙，他越来越善妙，是这样。所以说就如果他真正把这个缘起性空的这样一种修法真的都已经就是说完完全全的可以就是说无缝的连接的话，可以真实的圆融无碍的去观修的话，那么他正道的正悟实相的所有的因素可以说就已经包含了。所以说他也不是说只修一个空性，那么和空性双运的只要和对正悟空性正悟实相有关联的，像出离心啊，像戒律啊，像这样一种极致进藏啊，像菩提心啊，像所有这些对正悟这样实相有关联的所有的一些显现法，他都要一个不落的去居住，而且把它修得非常的纯熟，修得很纯熟。因为只有这样的力量引导之下，才可以真实的靠近于实相。这些呢是正悟菩萨道的菩萨们给我们讲的，像入行论当中啊，像很多前行当中啊，很多很多都跟我们讲了很多这个修法，这样修行那样修行，你要这样做那样做，其实每一个都是引导我们趋向于就是说是这个圣地的一种真实的观修。这里面其实包含起来归摄起来就是缘起性空，修行的道就是缘起性空。所以如果你要把缘起和性空你再去详细的把它给拆开之后呢，你会发现哦，这里面的这些四加行啊，这里面的一种五加行啊，这里面的这些很多很多的六度啊都在里面，全都是包括在这个缘起性空当中了。所以说如果你要证悟的话，这些当然是不可少的了，没有一个真实可以就缺少的。所以说修缘起性空是一种道，缘起性空也是一种果。为什么是一种果呢？你最后证悟不就证悟这个吗？证悟的缘起性空的本性呢，这个叫实相，是吧？刚刚我说了，就是说缘起性空通达缘起性空，就浅出了真迹纯浅，真迹浅出真迹纯浅，这个叫做实相。说当你最后呢，就完完全全通过修到真迹纯浅都远离的时候，你不就现前这样缘起性空的实相了吗？所以缘起性空本身也是一种果，所以它既是本基啊，它也是修道的一种，修道的时候也要用它，而且不可缺少。然后在证悟之后呢，它也是证悟这样一种缘起性空的实相。因为它的缘起和性空两方面它都修得很圆满，所以说你看它的一种在真正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所获得的果当中，法身果无形无相吧，报身和化身呢相好功德圆满的，它的智慧周遍一切，这个也完全是因为它的缘起性空的修法修得很究竟很圆满达到极致了，它的一种最圆满的最究竟的法身色身两种果，它才是真实的一种能够完完全全的这个呈现出来。所以这里面呢没办法，就是哪一个阶段其实都没办法远离这样一种缘起。所以说讲说之中缘起说为什么叫做犹如世间之君王，它的确就是它就是世间的君王，是这样的。庙会之中缘起会，那么在很多的这些庙会就是说有些是真实的庙，庙就是善庙的意思就很殊胜的这个智慧叫庙会。当然这里面呢这个所谓的庙会呢有些呢的确是比较殊胜的智慧，你不管是世间的这些智慧也讲，你能够发现这些原子啊，你能够发现这个那个，它也是一个很善妙的智慧。有些是的确是世间当中一个善妙的智慧，有些呢是出世间的一种善妙的智慧，有些呢是自以为是的善妙智慧。有些人觉得我的智慧很好怎么怎么样，它其实根本不叫做善妙的智慧，有很多自以为是的庙会。但是不管怎么样，是真的要假的也好，还是说就世间的也好，出世间的也好，所有的庙会之中缘起会最殊胜缘起性空的智慧是最殊胜，因为缘起性空的智慧才能够知道万法的本性。就刚刚以前我们打的比喻来讲，就像这个神和蛇的比喻一样，神和蛇的比喻呢就是说缘起性空的智慧它就是在如实的照见神子的智慧，那其他的智慧呢它是照见蛇的智慧，这样的。你的智慧再殊胜，你说我的智慧再好，你还是只是看你的眼中只是看到了蛇，你只是在对蛇的眼睛啊，它的鳞甲呀，它的这些方面在做这些分别。那么这个蛇存在吗？ 这个黄昏的时候你把这个神子看成蛇，你再怎么分析，你说我这个智慧善妙，你能善妙到哪里去？你怎么样分析，它也是在蛇上面在分析，你都是在课程在做分析，是吧？你还和真正的和神子的本相都不没有关系的。而缘起的智慧，它就是真实的了知的潜入真言穿向之后，完完全全的直达它的一种本性，就是说这条蛇不是蛇，这个蛇的本性就是神子，而且这个蛇这个神子它就是在蛇显现的时候它就是神子，不是说在蛇跑掉之后，或者我们去怎么样把这个蛇改造成神子，是吧？我们要把蛇做成一条神蛇，哎，把它蛇的一种原料皮扒下来，然后搓成一条绳子，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错了。所以说真正来讲的话，佛陀的一种智慧告诉我们，就是说神蛇比喻好好应该经常去思维，这个里面有很多好多的一种东西在里面。所以说就真正来讲的话，就像这个绳子，它不是说单独有一个绳子，也不是说怎么样，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先无而后有的绳子，它也不是和这个蛇分开的绳子，而是说这个蛇就是绳子，烦恼即菩提了。所以说就像这样呢，线就是空啊，就是这样，世俗就是圣意。他说就是这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当我们就是说缘起星空的智慧，它就是真正的去照见这个神子的一种智慧，所以他已经达到他的实相的智慧了，他不是说在蛇上面在做很多的分析，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很多的这种智慧，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学习佛法人的智慧，他如果没有真实的去了悟缘起星空的话，我们的所作所为都还只是在蛇的一种状态上面在分析，都还是在怎么样在改造这条蛇，哎，让这个蛇是不是把它蛇的一种，把就是说给蛇找一款什么好的口红，还是给蛇找一款什么好的眼镜，还是给蛇就是说怎么样就把它鳞甲涂成黄的，还是涂成红的，还是说怎么样，是不是怎么怎么样的啊？把它尾巴怎么搞一下啊？就是说扎一个辫子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他还是在这上面在就努力。就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的修行啊还没有真正的，就是说知道缘起星空的时候，我们的修行就像这样的，它只是在世间当中，在我们的身心上面，在我们所看到的一种这个轮回法当中，在做很多的一种调整，是这样的。所以说圣宗干部就讲，有的时候是在保养轮回的原因，也就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们还没有真实的去了悟到它的本性到底是什么，我们还认为这个是真的，我们还认为这个蛇它就是蛇，它的本性就是蛇，我们不知道它的蛇的本性其实是绳子，谁在告诉我们，是吧？我们能不能够就是说哪怕产生一丝的怀疑，这个蛇是不是绳子，我们可能以前从来没有怀疑过，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直至这样一种这个，可能有对有些人来讲直至佛陀的出现，可能有些人对有些人来讲可能直至大圣上师的出现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哦，其实啊，我们所执着的这个绳子啊，无始以来根深蒂固的一种执着的绳子啊，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它就是彻头彻尾的一种幻象，它其实根本不存在，它其实就是一条绳子，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说是对我们而言呢，这一切所看到的一切我们认为是真实的，我们想要把这一切改造的更好，但其实来讲的话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啊，不是真实，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了知它的一种本性，所以说能够了照见这样一种智慧的一种这样一种照见缘起的智慧，那就妙慧之中缘起慧啊，犹如世间的君王，这个就能够了知的非常清楚。为什么妙慧之中缘起慧它这么超胜，犹如世间的君王一样？这个世间的君王不是说在一个村子里面在一个山头上，对吧？几十号人，然后自己封自己的皇帝，然后把手下的一个，这个是宰相，那个是大臣，他不是这样的一种就是说治理山头的一种，就是自以为是的一种称帝啊。他真正来讲的话，世间的君主能够君临天下的一种有福德有这样一种这个大智慧的这样君王。所以说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缘起说或缘起会呢，犹如真实的世间的大王一样，或者就是说按照以前来讲统摄四大部洲的这样一种金轮王，就是这样的一种国王一样。所以说就是说他完完全全是超胜绝伦的，无与伦比的，没有人能够相和他相比，是这样。所以说超胜绝伦为凝知，这种缘起的智慧啊，能够真正您才能够知道， 而且就是说这样一种证悟之后，证悟这样缘起性空的智慧之后，在经典当中，在佛弟子当中如实的讲说了这样一种缘起性空的道理，自己证悟了，然后如实的去宣讲。所以说呢，我们就说这个是非常超胜的，建立佛与佛法成为正量。为什么能够把佛和佛法成为正量？因为佛陀证悟的这种缘起性空的智慧，它是妙慧之中缘起慧啊，犹如世间的君王，它是相应于万法实相的。而相应证悟之后的一种讲说出来的一种缘起说，就是佛法了。就缘起说是对应科判当中的佛法，然后呢，就是说缘起慧对应佛，就这样。所以我们不是要建立佛与佛法是正量吗？怎么样就把佛陀智慧建立为正量呢？因为在妙慧之中缘起慧犹如世间的君王，佛陀他对万法的实相证悟了，那么这种能够了悟一些万法究竟实相的智慧，那当然是非常超胜的。所以他的一种智慧呢，了悟缘起性空的智慧是正量智慧。然后呢，就证悟之后宣讲出来的缘起说，缘起说就给众生宣讲的一种这种道理啊，其实就是讲到了这个佛法啊，他就是佛陀讲的法嘛，就是佛法，所以他也成为正量。所以说超胜觉能为凝知，这个方面就是建立佛和佛法的正量。所以有些时候呢，如果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不注意的话，也许就找不到对应的地方。哎，到底这个科判说是正量而摄于，到底怎么样去对应的？其实从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对应，它缘起慧是最超胜的，所以成为正量。啊，证悟缘起慧之后，宣讲了一种缘起性空的一种学说，这个道理，这方面就是佛法，所以它成为正量。啊，从这个方面我们完完全全的就可以产生这样定解。所以说呢，对佛陀的皈依方面，如果真实内心当中如果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缘起性空产生了一种这个定解之后呢，我们对佛陀的信心它不会变啊，它不会变化，是这样的。我们对佛陀的信心不是从其他的方面着手的啊，不是说从其他方面就着手升起信心的，而且是完完全全是诚信佛陀完全照见了万法的真性，照见了实相，然后对他呢产生信心。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对佛法产生信心，也是因为这个佛法的一种缘起性空啊，它和我们的本性和我们的究竟解脱的道完完全全的息息相关。所以说我们对佛法从这个侧面呢产生信心，而不是从其他的方面产生信心，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从这个侧面，我们不是说啊，这个缘起证，这个缘起证的法本印得这么漂亮这么精美，然后它的一种纸是黄金的，它的这个字呢是这种琉璃印刷的，所以说我尊敬法宝，我尊敬怎么样。但是假如说哪个外道的典籍它印得比这个还高档，那么不就转移了吗？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你要对法宝产生信心，对佛法产生信心，它不是从其他方面产生信心的，它一定要对这个佛法当中的核心的东西啊，完完全全不共的核心的和我们解脱息息相关的这个产生信心，那才是真正的菩提的信心。那么如果你对这个有信心的，在外在当中不管怎么变化，不管是就是说一张很破的纸上面印了一个法印也好，还是说什么样也好，反正内心当中呢，你对这个不会产生这样一种邪见。就像以前的一些噶当派的这些修行者，他们的寺院很破旧，但他们内心当中的佛法完完全全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是这样的。完完全全就是说是这个内心在实践法义，所以他真正的内心当中有没有法义呢？他也不在于，不是主要的在于外在。我们说没有外在也不行，是吧？这么多人都是一般的刚刚修行的人，他来了之后，那我的寺院呢？我说我没有寺院，就这儿随便就说你坐下就可以，那就这个下雨怎么办呢？那我们管你那么多干啥呀？那不能这样，就是说有些事呢，你完全一点都没有也不行。但就是我们说这个也需要，他也需要仪式啊，也需要。袈裟啊，也需要这样一种寺院啊，道场啊，因为那些凡夫人他的心他总要一个所依的地方，连这个最基础的东西都没有，他可能就没办法进一步的去证悟实相了，他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有时候需要，但是他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说怎么样对佛陀升起信心，其他的这些相好庄严啊，这些都需要，也是让我们升起信心的地方。但是呢，佛陀的一种最殊胜的了悟安住万法究竟的实相的智慧，这个我们了知了之后，他的信心非常稳固。法义也是一样的啊，整个佛法也是一样的。真正来讲的话，还是从最核心的地方，如果能够产生信心，他不会退失啊。即便是看到一些不如法的，即便是自己修行的时候呢，可能一个阶段进步，一个阶段退步，一个阶段在原地踏步，不管怎么样，自己的信心不会退， 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很来得很稳固，不是说是这个天天就是说是把自己的眼睛盯着一个感应就说是怎么样。当然，就感应呢，有的时候感应呢，对我们来讲也能够激发我们的一种修行的信心，但这个感应不可能经常有。如果经常有，我们觉得这个就没啥了，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有很多众生，他就是寻找一种新奇的感觉，每天都是感应，是吧？每天都是感应，有的觉得这个没什么了。那个时候那种新奇的心机没有了，就没有东西再支撑你往下走了，就是这样的。因为觉得这个已经太平常了，所以说就像最关键的东西还是说要让我们发现内心当中的一种究竟实相，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极其重要的一点，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以上呢我们就是了知这个问题。那么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呢，是唯有佛教成为解脱者的精粮。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只有佛教呢是成为解脱者的精粮。那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精粮就是它一种方便吧，就是说一种途径。所以说我们要获得解脱的话，必须要有一种途径，要一种精粮。那么就是说佛陀的教义，佛陀的法义呢，这个会成为解脱者的精粮。所以如果我们按照佛陀的一种教义如是的实践实行的话，我们就一定可以获得殊胜的解脱。分三，第一呢是如来的一切经教皆为得涅槃之方便法；二，因而应当接受如来的一切教法；三，作者因三种特法而对此生起欢喜心。那么这个也是三个内容三个科判的内容在组成了这个大科判唯有佛教是解脱者的经教。第一个科判呢，如来的一切经教皆为得涅槃之方便法。那么佛陀的所有的经教都是获得涅槃的方便，没有一句话不是，全都是让我们获得一种涅槃的方便法。那么这个颂词当中讲，您之所有诸教言皆由缘起而误入，此亦未令去涅槃，非成寂灭，您非有。这个地方就是讲到了佛陀啊，您的所有的教言都是由缘起而误入的。那么这个缘起呢，此意这个缘起呢，也是为了让众生趋向于涅槃的一种境界。所以说呢，非成寂灭，您非有，就算在所有您的所有的教法当中，不会成为寂灭因缘的教法，在您这儿，在您的教法当中，没有一个都没有。所以最后这句话呢，非成寂灭，您非有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一些教言都是趋向于寂灭的，不会成为寂灭助缘的法，在您这儿找不到。就佛陀出世，他就是为了让众生寂灭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要不然就是直接的去除寂灭，要不然是间接的去除寂灭。反正佛陀出现于世间，佛陀讲解这样一种法义，从佛陀所讲的法义本身来看，有些呢是直接了义的比如说讲般若波罗蜜多讲这个如来藏等等，有些呢是直接了义的。而这种直接了义的，他所针对的一种受众听者，像这样的话，他就说一种上根利智，直接去除法义，直接去除涅槃，他就是能够接受缘起性空。所以说，只要你跟他一讲缘起性空，那马上就误入所有的一种分别念消失于法界当中，一下子就成为圣者的，都是直接的引导去向涅槃的。还有一些是间接的，间接的意思就是说，有一部分的一种弟子的一种根基啊，他还没有完全的成熟，还没有完全成熟，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没有完全成熟的，直接跟他讲缘起性空直接跟他讲这个如来藏，他可能还是接受不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佛陀就会说是这个跟他讲一些方便法，引导他的一种法。所以说，佛陀究竟要让他趋向于涅槃，但是呢，暂时来讲呢，他现在就说是没办法直接接受，怎么办？所以就直接首先让他给他修，让他修一些无常啊，或者就不净观呢、啊，还就是说是这个做一些其他的一种修行。那么这个当他的修行修好之后呢，根基成熟之后，那么也许在今生也许在下世也许在就是说是娑婆世界，也许在极乐世界，不管怎么样，反正他只要种下这个因缘之后，他的所有的一种方向都趋向于解脱道，都是引导趋向于涅槃的。哪怕就是说在佛法当中做一个皈依，哪怕是在佛法当中受一条戒律，受一次八关斋戒，它其实呢都是趋向于解脱道的。所以这个是间接的间接引入，它不是直接的，直接不行。它并且就是说是它的这个基础不怎么好，基础没怎么好，所以说直接让它去 就说是就修了鸟居的叫法呢，他是修不了，修不动。所以说这个事呢，就要就是说慢慢的相让他去把根基成熟了，这个事呢就可以就。但不管怎么样呢，佛陀的所有的教言都是由缘起而悟入的。由缘起而悟入的意思就是说，一方面来讲呢，佛陀讲了这么多让众生解脱的教言，都是由缘起。由缘起的意思就是说，佛陀他成佛是因为修缘起，所以说呢，所有的教法的来源都是缘起，都是缘起的教义。第二种解释呢，就是说佛陀所讲到的所有的这些修行去向于解脱的法，都是和缘起性空有关的。要不然有些呢就是和圣义地的一种本性有关的，要不然就和世俗地当中的修行有关的。世俗地当中呢因缘而起，比如说你这个佛陀会讲你这个轮回，哎，轮回是怎么形成的啊？这里面就有缘起了。轮回的形成它是缘起，什么缘起，什么由什么缘而起的。这个轮回佛陀告诉我们啊，这个轮回呢它有六道三界，然后每一界它的一种状态是什么，它的痛苦是什么，一个一个跟我们讲啊，这个叫什么果。那么这个果，这个轮回的果由缘而起，以什么缘而起，佛陀告诉我们呢，这个要由极地，就是由无明，由烦恼，由业啊，各种不同的差别的业，由这个缘而起的。哎，所以他这个缘起啊，我讲如何流转的时候，他也是讲缘起啊。而且这里面哪个是主因，哎，哪个是助缘，哪个是最根本的？但最根本的迷惑就是无明了。然后在流转的取下一世的时候，取哪一道的时候呢？这里面的话就烦恼，作为他烦恼，就是说业呢，作为他的一种这个投身下一世的一种下一道的主要的一种主因，就是业。缘呢，就是烦恼滋润。那么如果只有业没有烦恼滋润，它也不行啊，没办法成熟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取下一，我们要取，比如说我们从人道要取天道，或者要从人道取旁生道，这个时候呢，你到哪一道去，主要是因为你内心当中造了什么业，它来决定的。然后呢，这种业呢，必须要烦恼的滋润，必须要烦恼滋润。然后有了烦恼滋润之后，当然有烦恼可能是有我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烦恼无我执的这个情况是没有的。所以说烦恼的滋润它。然后呢他可以投身的。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讲到他是缘起的啊，一缘而起。然后就要解脱呢也是缘起的。那么这个解脱这个果一缘而起。这个解脱的果依什么缘而起？依道地的缘而起。道地有什么？道地就是说你的极地当中有什么，他道地当中就有什么对治的法。如果你的道地的主因是因为有我执，那么道地的主因就是无我空性。它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就是说内心当中的烦恼作为它一种啊投身轮回的一种因缘，它就有熄灭烦恼的法。如果你说这有业，它就有忏悔业的方法，是这样。反正它就是说你的道地的因当中有什么啊，你的这样极地的因当中有什么，它道地的修法当中就有这些对治啊，就有这些对治法。所以说当我们以道地的对治把极地的这样一种灭定之后，它的一种苦地就灭了。苦地灭的这种状态就叫做灭地啊，就叫灭地，就解脱了。所以这一切都不都是缘起嘛，全都是缘起。极地也是缘起，你这个啊，就极地也是缘起，然后就是道地也是缘起。你要比如说你要修道，你这个出离心，这个是出离心本身它是一种获得寂灭的缘呢。但是呢在这个道地当中，出离心本身可以作为一种果。那就是说你要升起出离心这种果，你需要具足什么因缘，是吧？他要来了，你要具足什么因缘才能升起出离心呢？你要升起什么因缘你才能升起菩提心呢？所以这个时候呢，道地当中的某些因它就变成果了。那么你这种因要产生，你必须要，比如说你出离心要产生，你必须要你必须要就是说是就是试验四心也好，或者你要升起菩提心，你必须要观修四无量心，或者你必须要观修这样一种这个自他平等啊，自他相换啊，或者观修七重因果教授啊，或者你为了升起菩提心要极致进藏啊，要如何如何，反正因缘都要有。哪怕就是乃至于说你这个善心要升起来，它也是要因缘的。你想要去发心要听一次入行人的课，还是听课本身又变成一种果了。所以说呢，你像这样的话，它也需要各种因缘去聚集。所以这里面呢，全都是因为缘起而误入的，而升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所有的教言呢，都和缘起性空有关。所有的法它再怎么显现，它的本性也是空性的。那么就是说这个缘起呢，也是就是说都和缘起有关。那么就是说和缘起有关的所有的教义，都是为了 为令众生趋向于涅槃，都是让众生众生走向涅槃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为什么就是说是此意为令去涅槃，这个就刚刚我讲的，这有这个可以解读成道谛。那么所有的道谛呢，也是为了去入于灭谛的。所以说这个涅槃的这样一种，这个涅槃的本身的一种缘起啊，因缘呢，它就是这个道谛。道谛本身也是因缘，就是你为什么就是说有些人有道谛，有些没有道谛，是吧？有道谛和没有道谛，它也是因为具不具有这样一种因缘而导致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而最主要的能够去向于这个涅槃的道谛当中，最主要的还是要相应物质性，因为它本身就是物质性的。所以这就已经决定了你所有的一种要素当中，所有的道谛要素当中，你必须要有这个缘起性空，你要必须要有空性的这种见解。因为它本身是因为这个一切本来迷乱嘛。如果你要真实的要去掉人我执和法我执，你如果要知道这一切本身是迷乱的，你说这里面缺少了空性能行吗？绝对不可能。所以说这么多修法当中呢，虽然每个修法都重要，的确都是每一个缘起都是环环相扣的。我们要修行的话，就是说不管是世俗的和圣意的福德之量和智慧之量都需要，但是这里面最最重要的还是这个空性慧，还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因为一切万法的本性是迷乱，它本来不存在，了知不存在，这个必须要空性慧，这个其他的了知不了啊。其他的真正来讲的话没办法了知，你要知道它无自性这一点，出离心没办法了知到无自性，世俗菩提心没办法了知到无自性，是了知无人我必须要人无我空性，了知无法我必须要法无我空性的智慧。所以说就是说没有办法说我通过出离心能够了知人无我法无我，这个是没有的，这个是没办法了的，了别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就知道了这样一种空性的智慧呢是最殊胜，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此意为令去涅槃呢，咳咳，这个也是为了让众生趋向于究竟涅槃的，非成寂灭亦非有。所以说在这个佛陀的教义当中呢，不会成为寂灭法助缘的不是能够获得涅槃的方便的法，没有。所以说科判当中说，如来的一切经教皆为得涅槃之方便法。最后一句非成寂灭亦非有，这就可以对应了宁非有，就是说是这个不会成为寂灭，这个寂灭就是科判当中的涅槃啊，是一个意思。那么就是说是无法获得涅槃的方便法，在你的教法当中完全找不到。每一个教义它都是和这样一种去入涅槃有关的，只不过刚刚讲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啊，直接也好，间接也好，反正它是跟随众生的实际情况。有些时候呢，你可能就是说在早年的时候你学了这样一种缘起性空，然后你到中年晚年的时候你有可能证悟，有可能是在今生当中学了之后你可能要到下一世才证悟。但是呢，你不管是时间长短还是怎么样，它反正你现在所学的这个绝对和你的涅槃有关。所以说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说经常我们平常经常就说是这个能够听到的耳熟能详的话，一进里根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就这些佛陀的教法只要经过耳根的，只要听过一次，永远会成为道种，就是说证悟正道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种子，永远会成为它的一种金刚种子，永远不会变化的，是这样。因为佛陀他证道的过程，他的发心，他证道的过程都是和这样一个有关，都是和缘起性空有关。他证悟这个实相所宣讲所有的教法也是和证悟缘起性空有关。所以说呢，只要是佛陀的教义，宣讲佛陀教义的一种语言和文字，谁接触到，谁听到，谁去思维它，谁去听闻它，谁去观修它，都会成为涅槃的这个方便。只不过这里面的因缘，你如果你在做的时候呢，你的因缘很重，你的因缘很殊胜，那你就快。那如果你的因缘就是浅啊，你如果因缘不是那么深厚，那就慢。它只是快慢问题，不是说能不能解脱问题。能不能解脱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这个不是讨论的范围，绝对可以。这下面要讨论的或者我们要关心的就是快慢，怎么样才快，什么情况下慢。就是说精进，如果你对于这样真正的法义，就是为什么做十法行的时候很勤奋很精进啊，你的一天的时间当中都能够圆法义啊，去这个安住观修啊，当然就快了 啊，因为串习的很多嘛，很纯熟啊，因缘就成熟的也快。那么如果串习的少，啊，当然就串习的少，肯定也会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现在可能很少了，有些道友可能就是星期六学一下，其他时间完全不学。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串习的少，串习的少行不行呢？也行，但必定是少。毕竟少的话，它可能就成熟的时间有可能，那个常规的来讲哈，就慢了。除非你是个上根励志，你是个隐藏的成就者，啊，那是另当别论啊。咱们就不评论这种情况。如果一般的情况的话，那这种速度，一个星期一堂课这种，而且平常时间根本也不去训练的话，这个就可能就慢了，可能要慢。但是还是可以解脱的。但现在那种真正纯粹的一个星期只听一堂课的，几乎没有。他平时可能要念心咒啊，每天有功课要做啊。每天要念诵很多这些祈祷文啊，念诵做早课做晚课，自己不管多少，反正每天都做，这个很重要。他反正就是说，尽量的在我们的一些时间当中抽一些时间来做，来串习，这个对我们来讲真的还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看不出什么，也看不出什么结果啊，也看不出什么收效啊，但是每天都在串习，不管怎么样，只要在串着，他就反正这个因缘就积得多嘛。你看，你就即便是每天你半个小时啥都不做，我就念半个小时的经啊，念半个小时的课诵。他反正一个星期当中，周六听一次啊，然后其他时间我都在念咒，都有，就是说修善法在修着，还是不一样的。但如果就是说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能够把佛法融入生活，是吧？能够把佛法融入生活当中，不管行住坐卧啊、工作啊，什么都能够不离开这个正知正念，不离开菩提心，不离开空正见，那就太好了，是这样的。那就是真正的就来讲，就很快就可以获得解脱。所以这里面我们讲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佛陀的这些经教啊，它都是有利益的。所以哪怕是有些人他根本不学习佛法的，他到了寺院当中就看到一个南无阿弥陀佛几个字，是吧？他也是种下了解脱的善根。哎，他能够抄一遍心经啊、金刚经啊，他也是种下这个善根。他能够带一个摄诵的挂件，他也是种下这个善根。是这样，这个都是和这个有关啊，都和这个有关。就是说不生寂灭的没有，你说是没有的，你直接去圆，你直接去修行，他就很快直接的嘛。那你间接的，你接触到这些法义也可以，也可以是这样。但是你如果说你还不满足间接的结缘，你还想来得更快一点，那就还是应该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认真的学习啊，把自己的这样一种真正把这个修行当成一个生活，当成一个工作一个事情来做，这样的话就可能是更好一些，是这样的。有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知道了根本原因，为什么？一定耳根永为道种啊，为什么我们抄经啊、礼拜啊，或者说我们叫听法，它的功德这么大呢？其实每一个都和驱逐涅槃、驱逐寂灭或者解脱都有关系。因为佛陀的每一个，它都是缘起星空有关的，都是由缘起而悟入的，由缘起而悟入的每一个都是可以趋向于涅槃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不成为解脱方便的一个都没有啊。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第二个科判呢，因而应当接受如来的一切教法。所以说呢，我们就应该接受如来一切教法了。其哉，您知此圣要，一经传至谁耳畔？彼等普趋寂灭故，谁不尽受您正法？那么，所以说我们应该接受佛陀的一切教法，就是通过前面的一些意义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就是说，宗大师说其哉啊，非常稀有。和世间的所有的学问呢、啊，所有的知识都不一样的，啊，和所有的智慧不一样的，和永远没有就说是和我们如此息息相关的一种，啊，这样一种这个教义的出现。其实我们自己在遇到这个真实的般若教义之前，我们会认为这个事情和我们的生活、工作息息相关，那一个人和我们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啊，这个什么什么一个因缘的出现和我们的这个什么息息相关，但是真正来讲呢，完完全全真实和我们息息相关的，真正的最靠近的就是般若波罗蜜多。为什么这样讲的呢？因为就是说弥勒菩萨的其他教演当中他也讲过，其实呢就是说我们真正对我们而言真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就是实相，就是我们的本性，这个就是才是我们自己的。除了这个之外的所有的东西都不是我们的。那这个除了这个都是，比如说身体啊、心啊，这个不是我们的。为什么？他们就是因缘和合的一个，因缘和合之后显现的一个暂时的状态一样。当你这一次死了之后，你的身体就抛在这一世，重新投胎了，这个还是你的吗？ 和你没关系了，是这样的。所以它现象表面上看起来和我们息息相关，但究竟来看的时候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不是我们的东西，借用的一个身体而已。然后我们的心识呢，我说这个我的思想总是我的吧，你的思想也是受因缘的变化而变化，这辈子的思想你到了下一世就不是你的思想了，就不是你的思想了。跟那些伟大师他也是讲了什么，他也是讲到这个什么呢，讲到一些这个例子，他就说比如说就说是一只羊或者一头驴，一头驴的话它在变成驴的时候它吃那个草是很香的，就怎么吃这个草里面就是那种很舒服的味道啊，可能是哪个地方产的，它一吃哎，这个地方是国产的，这个草可能是什么什么外国的，是什么品牌的，也许它可以品得出来。但是它只要它的神识从驴的身体当中一出来，转身投身为人了，那个时候之后所谓的一种草的芳香和它没关系了，吃不出来了啊，这样的。所以说你看你上一世的这个驴的思想是吧，你说是我是这样想的，这个是我的思想，这个是不会变的。当你一投身之后你转成另外一个一道众生的时候呢，那种思想和你没关系，所以这个也不是你的。所以说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认为的真和我们息息相关都是暂时的一个假象而已，就暂时来讲可以这样说，但究竟来讲不是我们的，真的是我们的，属于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本性，永远没有抛弃我们的就是现空无二的这种本性，就是佛性。那么就所以说我们就为什么说真正的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呢，因为它就是我们这个般若本性从来没离开过我们。但现在呢就是出现了这个信息，出现了这个信息呢，就或者说接触了这个佛的教义也好，接触到了中观般若波罗蜜多也好，接触到基于如来藏观教义也好，这些教义呢就和我们息息相关了。为什么会息息相关？因为它对打开我们认识我们本来的一种自信，找到真正属于我们的现前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种佛性的一种，就是它，其他做不到。其他的就是说各式各样的奋斗啊，就是说是每一世当中都有各式各样的奋斗，这些方面的话其实都不是我们的，真正是我们的就是这个。随着就是说是弥勒菩萨也讲了，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种佛性啊，我们就是说没有重视过，反而来讲的话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特别重视，哎，非叫真爱，这个就是一个颠倒啊，就是这个颠倒是这样。所以现在呢就是通过佛陀的一种啊，这样一种恩惠吧，通过上师大人上师的一种这个恩惠呢，我们也慢慢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了。认识到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就是真实的和我们最相关的、息息相关的，就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本性的，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说，这样一种圣教啊，《易经》传至谁耳畔，就不管是传到谁的耳朵里面，彼等普趋寂灭。那么就是说，任何人，不管是旁生，还是说人，还是说一个就是说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也好，还说一个就非常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恐怖分子也好还是说一个什么什么人也好，或者说就说是非常刚强难化的人也好，反正不管什么样的一种友情的耳中，只要听到了这样一种圣教，他就从此种下了一种解脱的种子，解脱的习气。所以说这样的一种出圣的一种这个缘起啊，谁不尽受您正法呢？那谁不经受佛陀你的正法的，都会经受你的正法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说是这个有佛法的地方就是好，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有佛法的地方它有很多寺院呢，寺院里面它有的佛像啊，还有的时候佛寺院里面放一些这些心经啊、大悲咒啊，哎，你去旅游也好，你怎么样也好，他都会听得到这些，是吧？他听得到，他听得到他就种下这个善根了。或者家里面的人他不信佛，他刚强难化，他听得到，他听得到之后也种下善根了，是这样的。他不管现在他可能一下子扭转不过来，不一定马上就苏醒了，但他既然接触到了，他可能就离解脱不远了啊。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完全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肯定的。但是如果没有佛法的地方，这个是没有的，比如有些就很偏远的地方根本没有佛法，那你说也可以去旅游啊，但你旅游你能够听到这些法音吗？根本听不到，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有些时候佛法有佛法的地方，他虽然可能其他的文思修行方面不一定说是那么圆满了，因为末法时代越来越差了，但是它必定有这些佛法的佛法的一种这个教义还在传播，这样的话就是还是众生的福分啊，尤其是这些佛法兴盛的地方啊，就汉地啊、藏地啊，还有很多这些这些这个泰国等等，它佛法兴盛的地方，它就是有这些因缘，它佛塔这么多，佛塔这么多的一种这些经书啊，这么多的法音流就是在流传，它肯定是 就多多少少的会就是熏习很多很多的一种善知量，这个以后都会都会成熟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直接如果说是一种直接的理解的话，就是说《易经》传自十二半，就是说这样一种般若波罗蜜的教义，传入到了这些善根立志者的耳朵当中，就像六祖大师一样，一听到这个之后，就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他就马上就有一种开悟的这种状态，因为就有种那种开悟的感觉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人听到《金刚经》啊，听到《心经》的时候，马上就是像触电一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一种，就是那种善根的萌发。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说是有的时候是非常的一种非常稀有的一种情况，所以说有些他就马上就会内心当中就会很大的改变，好，马上就是有一种很不一样的一种境界。三个立志的人，他只要一听，他就可以去除寂灭。中根的人呢，听完之后呢，他就会有兴趣，他有兴趣之后，他慢慢他想去追求，就闻思修行。下根的人呢，听了之后呢，就种下三根，他反正就是说对上中下的根基，他都是有利益的。都是可以普及寂灭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对于这样一种教法，这么殊胜的教法，当然就是说我们应该就说是这个恭敬接受啊，应当接受所有的一切教法。当然以般若波罗蜜多为主的为首的所有的一种教言呢，都要平等的恭敬，因为都是去除寂灭的一种等流的因的缘故。第三个科判呢，是作者因三种特法而对此升起欢喜心。那么就是作者宗喀巴大师呢，他因为佛教义当中有三种特法，然后呢，对于佛法的升起欢喜心，对于佛陀的教法产生欢喜心。那么宋词当中讲呢，折服一切攻击者，上下前后无相违，能斥有情之二力，此教令我真欢喜。那么这里面就是有三种特法。第一句呢，折服一切攻击者是第一个特法，上下前后无相违是第二个特法，能斥有情之二力是第三个特法。因为这个三个特法呢，而对此。此就是佛陀的教义，佛陀的法义，令我真欢喜，就升起了欢喜心。那么下面我们看三个特法当中，第一个呢，折服一切攻击者。折服一切攻击者就是佛陀讲的这个缘起性空的一种法义。佛陀说讲到引导众生趋向解脱，尤其是缘起性空的一个法义，它可以折服一切攻击者。也就是说，任何人他想要对于缘起性空的教义说，万法不是缘起的，缘起的法不是空性的。如果谁想要在这方面想要去攻击佛陀的教法的话，无有是处，没办法，没办法，就真实能够就说是这个，就让这个缘起不一切万法不是缘起的啊，缘起的法不是空性的，永远不会有丝毫的伤害。不但不会有伤害，反过来呢，缘起空性的教义可以折服所有攻击者的攻击言论，是这样的。不管就是怎么，就像有些中观的一些注释当中讲了。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烧一堆火，这个火很茂盛，火非常旺盛，然后就是说是有些人他就是个火太旺盛了，他想要把这个火压灭，然后就往里面加很多柴，加进去的柴全都变成让这个火更加盛燃的因，就是这样的。他不会就是说他加进去的这些柴啊，加进去的油啊，他不会让火熄灭，他只能够让这个火呢越来越自燃。所以说就是说佛陀说一切万法是空性的，当佛陀说一切万法是空性的时候呢，很多这些外道啊，很多这些世间人呢，他用很多的道理说就是可能根据说一切万法不是空性的，因为这样的缘故，因为那样的缘故，他说很多说万法不是空性的理由，但是呢最后呢每一个理由都变成空性。因为你讲的这个理由，你一讲的时候一观察，你这个不成立，它就变成空性了。你再说个理由，一观察又变成空性了。所以只能够越来越增长，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这个除了这个帮助增长这种定解之外，你说我这个理由可以让成立诸法不是空性的，永远无有是处。所以就像你要灭火，你不断的投柴进去，你说我要把火灭掉，你把这个一根柴干柴投进去，它除了增长火势的蔓延之外，没有其他的作用。所以说，当佛陀在说一切万法空性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是空性的，这个柱子不是空性的，瓶子不是空性的，我不是空性的。然后你说了任何一个法，最后你观察的时候都变成空性。所以你说的越多，成空性的法越多啊，就除了这个结果之外，不会有其他的结果。所以说从这方面讲，他可以折服一切攻击者。他为什么呢？可以折服一切攻击者，不是说他的嘴巴多厉害，不是他的一种纯粹的逻辑多么的严谨，而是这个是万法的本性。它是万法的，是相应于万法的究竟实相来安立的呀。所以说你怎么样才能够说这个万法不是这样的，万法的本性不是这样的，没办法安立。 所以任何的一种说万法不是空性的，因为万法空性，缘起空性，它就是一切万法的本性。所以说如果你要推翻它说不是空性的，你不管再多的根据理由加进来，它也没办法让万法变成实有，变得不是缘起，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就最根本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它是安立的是万法的实相，所以说它可以折服一切不相应于实相的言论的攻击者的攻击。它的这个主要的根据是这样的。上下前后无相违，这个是第二个特法。第二个特法就是上下前后无相违，就是说佛陀的教义当中上下的教法前后的教法不相违。什么叫做上下和前后的教法呢？前后就是说早期的和后期的，比如一转法轮、二转法轮、三转法轮，这个方面就是前后从时间来排的。或者佛陀啊，比如说啊，佛陀老人家在40岁讲的法和在50岁讲的法或者70岁、80岁讲的法，这个是有前有后的，这个叫前后，前后不相违。上下就是从他的一种这个了义与佛啊，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是这样的。比如三转法轮讲如来藏啊，初转法轮讲这些四谛啊，二转法轮讲般若波罗蜜多啊，这个可以安立为上下，因为它越靠近实相的，越靠近实相的教法可以称之为上，假名为上。然后呢，就是说是从下面开始起修的，离实相比较远的。基础的法要呢可以安立为下，或者上根立志者修的叫上，然后下根中根叫做下和中，这个方面可以理解。那么上下前后无相违，这个也是一个特点。当然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有些时候呢看似有矛盾，一转法轮当中讲的这个好像是说是五蕴存在啊，二转法轮当中讲的五蕴皆空啊，三转法轮讲的话就是说如来藏不灭啊等等，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但是这个没有矛盾，这个上下和前后没有矛盾。那么这个为什么没有矛盾呢？因为就是说它是针对不同的众生的不同的接受的状态来讲的，是这样的。所以就像一个良医，他给一个病人啊，他一个人的病还很复杂，就是一个良医要给他看病的时候，早期开的病和可能早期治疗早期的病的药和就是后面他就是说后来就是说治到后面的时候他开的药不一样，而且有可能是矛盾的，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病人需要这样吃，或者有些人呢就是医生他给这个人开的是那个药，另外一个人开的那种药，这个方面的话可能就是说是药不一样。那我们来说你这个医生是假医生，为什么？你看你开的药都不一样啊，不能这样说，真正的假医生才只能开一种药啊，他只会这一种药，除了这个中药之外他就不会开其他的药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以前就是说我也讲，以前我认识一个也是在出家之前认识一个医生，只会拔火罐，反正就是肚子痛拔火罐，头疼拔火罐，哪个的只要你的这个火罐能站得住的地方都可以拔火罐，站不住那就拔不了了，是这样的。那这除了这个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技术。那就是有些如果你不懂这个看病的话，你就一种药啊，你看起来好像就是说大家都喜欢一种药搞定，但其实你一种药治不了所有的病，他可能要开很多种药，而且就是说每个人的病不一样，所以他吃服用的药量啊，服用的时间呢、都不一样，是这样。有些人是要吃补药，有的人要吃泻药，这个也不能去攀比的，也不一样。他不一样就说明他的医术高，他能够知道，他首先能够判断出不同的病，然后呢针对不同的病给出不同的药，在给出不同的药了之后，他告诉你怎么样去吃，哪个时间段吃，然后就是一段时间调整药，他就说明他是一个高明的人，他能够把这些很微细的地方看得很清楚。所以说佛陀针对不同的根基，他给出来的教义不一样，恰巧说明佛陀的高明之处。他不是说是反正就差不多啊、我就怎么样，他就完完全全众生不同的根基，他这个状态他修这种法，那种状态他修那种法，他对于这种根基的不同，他对于这个时间的一种不同，他给出的法的修行也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就是说上师调我们的时候，早期的时候呢着重让我们修释迦行，到了中期的时候着重让我们修菩提心，就是这样的。到后期的时候可能着重让我们要修密法，这个方面就是说它有着重点的，因为你四个阶段的你就修这个，直接跟你讲其他的你修不了。然后如果你到了那个时间呢，还不告诉你这些了义的修法，它也是误人子弟了，因为你明明可以接受你还不给他传，那可能就不说明他可能还不是一个真实的一种善知识，他可能心好但是他能力还不够，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佛陀的教义也是一样的，他早期的中期的晚期和后期的还有就是说是上下的教义都不一样，所以说上下前后无相违。真正观察的时候呢，他只有了义不了义，没有矛盾之处，这个方面就是只要学习佛法之后呢就知道这个问题了。 第三个特点呢是能事有情之二利。那么佛陀的教义，他不是说出现在世间当中没有利益的，没对众生没什么利益，他不是，他对自己有利益，而且对这个他人有利益，他就有情的二利，就自他二利都可以赐予，而且可以圆满的赐予。他不是说是这个我可以给赐给你利益，但是这个利益有限，我只能给你这么多了啊，以后你自己要好自为之了。你自求多福啊，怎么他不会这样讲？他有能力完完全全的给你最圆满的一种这个功德，他是有完全这个能力的。但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你来配合，如果你不配合的话，他是没办法把你直接的啊让你得到最好的利益。这个过程当中你必须要配合，是这样。所以说他有能力，然后你配合他，那就可以。我不能说我自己在做了，那你就怎么样？那就你存不存在，你有没有和我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这样的。虽然你自己想奋斗，但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必须要一个导师，是这样。那你不能说既然你这么能耐，那我啥都不做了，也不能这样说，是这样。他是有能力，他完完全有能力把你引导到这个最高的位置上，但是呢这个过程需要你自己的脚去走。如果就他有方法，他愿意帮助你，但是你自己不配合的话，你达不到这种高度。所以说这两种情况当中呢，就是说他有能力引导你，你要配合他，这个方面就慢慢就可以引导，就能够赐予有情的二力。而且这个是佛陀有这个特点，佛陀的教法为什么这个方？因为我们指出是说对佛法嘛，对教义升起信心啊。所以说这个缘起星空的教义呢，缘起星空的教义，如果谁现证的缘起星空，他就可以得到圆满的自力。然后呢，就是说是他证悟缘起星空之后呢，他也可以给其他的有情就传授，让他证悟缘起星空。如果有情这个时候证悟缘起星空之后，有情不是法器怎么办？这个不要紧，他会想办法让你成为法器，他也早期做很多工作让你成为法器，让你成为法器之后，到了那个时间点，他就给你传这个法义，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他这个，如果他自己证悟了，他就肯定有方法让众生证悟。他证悟缘起星空之后，他很多殊胜的方便，他的慈悲力圆满了，他方便太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能赐有情之二力，这个是因为缘起星空证悟而也能够让众生证悟的法义。此教令我真欢喜，说钟大师说呢，因为这三个特法的缘故，此教就是佛陀的教，尤其是缘起星空的教义，令我真欢喜啊，所以让我就是说升起很大的欢喜心啊。这种欢喜心就来自于对佛法的一种特色的了知，说对我们而言呢，对佛陀升起信心。所以以前那个道友也是问法王如意宝，他要对上师升起信心的什么方法啊？法王如意宝当时说了几种方法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其中一个就是文思修。为什么文思修能够对上师升起信心？因为就文思修之后，你的智慧会增长，你的智慧会增长之后呢，你就会接受很多在你没有智慧的时候你接受不了的问题，也会对你产生疑惑的一些问题，有可能让你心中形成疙瘩的问题，这个时候没有智慧你就消化不了。但你的智慧上来了，你通过闻思修行，你的智慧增上了，福德也增上了，智慧增上了，这些一下就消化掉了。消化掉之后呢，就上师怎么样做呢，他都会推迟他的一种清净观，不会推迟他的信心，他就会保持住那种信心。所以说就是其他的因素当中呢，也有这些看传记啊，接触有信心的道友啊，但是其中最关键的还是要闻思修行。闻思修行的话，他的信心就会增上。所以说对我们而言的话，就真实的对佛法啊，对于佛陀啊，对这样一种自己的修行啊，对上师啊升起信心呢，还是要对法义上面呢就多做这种文思，多做文思，我们的智慧有了智慧之后呢，你可以用智慧去看待一切的一些问题矛盾呢，都可以通过智慧去解决。因为就是说你有这个智慧去解决这个化解这个问题的一种智慧你有。那么有的时候为什么，有的时候当我们在困惑的时候，当有的时候我们想不通的时候，觉得这个问题好像解释不了的时候，他们非常非常的一种困惑，有的时候就问一些有智慧的人，他一两句话一说，哦，你就没有什么了。为什么？他就是用智慧化解掉你的一种疑惑。那么想想看呢，如果我们自己有疑惑的时候，找个有智慧的人，用他的智慧可以化解我们的疑惑，那如果什么时候你自己有了这个智慧了，那你还会有这种疑惑吗？肯定不会有，绝对不会有，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智慧的人他的信心会很稳固啊，然后信心，他的智慧，他的有智慧的人，他的信心会很稳固。所以这个也是道场上是让我们经常的闻思修的一个原因之一，就让我们增长我们的一种信心啊。他这种通过学习佛法，了知了佛的法义，增长了智慧之后， 升起的信心非常可靠，他就不会再盯着上司今天是不是讲课是不是飞进来的，观察一下上司在坐垫上是不是离开垫子有两三寸没有坐在上面，这个方面是观察升级信心吗？他根本不需要去观察这些，他就是因为他这天上就有这种智慧，他能够看到很平常的东西，看得到这些功德，他有这个能力，就是很平常当中见到不共的功德，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像大人上师这些这种智慧啊，这种悲心啊，很多人就道友他就说讲讲上师的功德怎么怎么样，有些时候就说这明摆着的这些很多功德，他就没有啊，你要什么哪个地方显个神通啊，哪个地方要挖个佛藏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他觉得是功德，是生信心的。那我们说，你看上次培养这么多有政治正见的人，这样的弘扬佛法，让这么多人一起修家行，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功德。哎，这个不算什么，这个好像我也做得到。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大不了，但真的来讲，没有几个人做得到这些的。像这么多人同时的在，就像我们就说不管怎么样，比如说今天，就很多地方都在开班学，不是说咱们这个。就在今天一天当中，多少人升起智慧啊？这个，就是同一个时间当中，不断的很多人无数人升起智慧，是这样。这个智慧的一发菩提心，这个力量一出去之后，那多少人就得到究竟啊，就是说间接的利益啊。每个星期都是这样，都是这样的，那就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功德，没有几个人做得到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你是有了这种智慧，你可以观察得到这些。所以在这个当中升起的信心，它就是稳固的，它就完完全全看得到最核心的地方。让生信心的这个重大事，他没有说佛说啊，今天就亮了一下，今天佛说飞起来是三米啊，明天又增上了飞了五米了，他又说这个方面天天就是元气在那里讲赞佛是这样赞叹的，没有这样赞叹，是吧？他就说元气星空啊，这个元气星空啊，佛说你讲的这个见到了这个宣讲了元气星空，对我们来讲他就是我生起信心的，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从核心上面生信心的。所以说就我们生信心也是一样的，我们要跟随智慧的教研，跟随上师们的教研，就是说外在的东西嘛，可能也需要，有的时候偶尔呢，就是说上次显个神通啊，我们就是知道一下生信心，这个可以。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教义啊，我们的智慧增上了之后呢，他这种信心是很稳固的，非常稳固，没有人就说是可以动摇的一种信心，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此处也是此教令我生欢喜。第四个科判呢，随念如来之随念如来之生恩分二。一，作者随念如来之理；二，劝诫众生应当随念如来。第一个科判呢，作者随念如来啊，因为前面讲了这么多的功德，所以说作者开始随念佛陀了。随念佛陀呢分三：一，随念佛陀在因地为法而苦行；二，随念此法若佛前亲至，得受多么荣幸；三，随念以说甚深缘起意而生欢喜。那么就从三个侧面。第一个侧面呢，就是说随念佛陀的因地为法而苦行，啊，这个方面的话叫随念。佛尊因为证此法，曾经无数无量劫，屡屡舍身及性命，忠爱亲人诸受用。那么就是说，佛尊您啊，为了证悟这个缘起性空，为了证悟这么殊胜的一种这个甘露妙法，曾经无数无量劫当中，屡屡的舍弃了自己的生命，啊，身体、性命。钟爱的亲人还有很多很多的一种受用。那么就是在求法过程当中，为了证悟，为了求法，为了证悟这个法呀，那么就是做了很多的苦行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做这么多苦行呢？第一个就是说明啊，就是说这个法本身值得他这样去做，值得他这样去投入，去投资这样一种这个啊这么多苦行。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第二个呢，就是问题讲他就说这些苦行呢，其实也是为了我们做的，啊，也是为了我们做的，是这样的。佛陀在因地苦行，我们在看佛陀因地的一些事迹的时候，啊，比如说《白莲花论》当中很多佛陀的一种因地修六度，我们在看佛陀布施的时候，我们在看佛持戒的时候，我们要想，当时佛陀是为我做的，他是这样的。佛陀当时求法是为我，现在就是为我现在我做的。如果佛说当年不这样苦行，我现在根本听不到法。所以说佛是为我做的，是这样，应该这样去想。不是说佛说他一个人在那修啊，怎么怎么样啊，好精彩啊，然后好感人。从来没想过，其实我们现在佛说做了那么多，就是为了我们现在能够有法听啊，能够知道真实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法义。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这样去想的话，又会非常的感恩，对佛陀来讲很感恩。不但是感恩呢，佛陀当然也不会就是说是希望我们感恩不感恩的问题，关键就是我们会对，就佛陀的产生了一种信心， 也会对这样一种法本身呢一种珍惜。而且呢，就是佛说既然可以为我们做，我也可以为其他众生做。所以说现在的话，佛说以前为了我做，我现在为了其他众生做。因为在世界当中还有这么多众生没有学习的，没有真正的去成佛的，没有修行的，那么现在好了，现在我开始了，我知道了，我就为他们做。这方面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一种感恩之后的升起一种就说是报恩的心的一种这个利他菩提心的一种必要性，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前面讲的话值得。第二个方面的话，就说是为了证悟这样一种法，它也其实呢这个抛弃一切的一种单指啊，也是这个证悟的这个法的一种途径一种手段。所以说这个苦行呢，虽然很多外道他也修苦行，也修苦行，但是呢就是很多苦行他没有切合于没有切合于这样一种究竟的本性实相的缘故，所以很多苦行呢是没有意义的苦行。外道也在苦行，其实现在很多就说是这个在世间上面，在世间里面，在这个社会上面，就说是这个为了生活而挣扎的人们呢也在做很多苦行，为了挣钱也做很多苦行，是这样的。的确呢，苦不苦呢？的确是苦，非常苦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苦行之后呢得到一些钱，有些苦行之后呢得不到钱。现在不知道这个什么情况，反正以前前几年当中呢总是农民工的这种在年底的时候讨不到新的这个消息很多，这两年听不到，不知道是不是解决了，但愿解决了。但反正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是那个他做很多苦行，但是他就是但得不到一种收获的。那么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做这么多苦行呢，他的发心正确，他的一种这个目标和他的所有的一种修行都契合于真实意，契合于缘起，契合于善法，契合于解脱。所以他这个每一个苦行呢都会成为他证悟缘起性空的一种他的一种方便，都会成为一种方便，切切实实的实打实的成为一种这个殊胜的方便。他有没有一个这样一种苦行说落空了？没有哪个说苦行说没有意义的，没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呢就为了证悟这个圆心佛的法，无数劫当中啊，三个无数劫当中屡屡的舍弃了自己的身体啊，为了求法啊，为了求的这样一种，有的时候一个诵持，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这个半个诵持，当然还有很多没有记载的，可能也是为了求一整部论点，一整部经典，他也是做了很多舍弃自己的身体的一种这个苦行。有的时候呢就为了求法就舍弃掉自己的性命，有些时候呢就是说真实的在求法的路途当中舍弃生命的，就好像就以前的话就是说很多藏地的和汉地的人去印度求法，很多也是在路上就去世了，根本没有到达目的地的啊，这个方面也是违法苦行，舍弃自己的性命的这样一种。在他这些这个违法苦行的舍弃生命的，他们成佛之后的传记当中可能也会也描绘这一点，也许会描绘这一点。那么还有很多钟爱的亲人呢，他也是舍弃了离开他们啊，或有的时候呢就把他们就说是这个为了法的缘故呢，然后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舍弃他们也有，就说布施掉也有。然后呢就是说很多的受用他自己的一种钱财啊，他的这个相马呀，还有他的这些这个国土啊，国王的位置啊等等，有很多很多这方面也是在看的一些佛陀传记当中呢，就尤其是布施品当中很多，非常非常多，布施品也是最广的，很多就为了这些成佛啊，他每次发愿就是为了一切众生成佛。其实这里面也是暗合缘起，他其实成佛之道离开了缘起性空是没办法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为了这些而成佛呢，因此说呢就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为了我们现在能够学习这样缘起性空之道，做了这么多的大量的前期的准备。所以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好像就是好像懂了知道了好像很简单了怎么怎么样，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这么远圣的缘起性空之道，佛陀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苦行，抛弃了这么多一种真爱的东西之后，慢慢慢慢把他的执着打破了，相应于缘起实相，最后成佛之后呢才宣讲。宣讲完之后还要通过他老人家的发愿和很多他做下了很多大弟子的承诺，承诺什么？承诺一世一世的护持这个教法，如果不护持的话，这些教法传不到我们这儿来，这样慢慢慢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干了，是这样。就好像一条大河往沙漠里面流了大河，那越流它越少，越流越少，最后就干掉了，没办法流下去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过程也不是说那么随便的，我们在这儿能够听这个法不这么随便的。很多这些大德佛陀菩萨们的化身，他们的发愿力一世一世的转成这样友情来闻师修行护持他，一代一代的保护了现在，然后现在对我们来讲，大圣上师把这翻译出来讲出来， 然后让我们来学习。这个其实来讲呢，能够在现在我们来坐在这儿好好的听闻思维这个缘起性空之道，的确很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现在我们要珍惜啊，这么好的这个教法传下来，值得这样做。刚刚讲的是讲值得这样做。如果就是说你，如果我们发现就是说，佛陀这么长时间证悟的，这么多的大德一世一世护持的，传到我们手上一文不值这个东西，那我们觉得你这个，你基本传下来又怎么样？对我没啥作用。所以我们也不会有什么样想法，反正就传下来不辛辛苦苦保护下来的东西就是一个赝品，啊，就是一个一文不值的一个什么东西，那就也不值得什么了。但关键这个不是这样的，传到我们这个地方，对我们的一种现在的生活、工作啊，对我们的解脱啊，对很多众生，它有至关重要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引导的作用的东西。所以对这个方面来法呢，我们就知道，他说佛陀是为了这个法呢，经历了无数的苦行，啊，才得到这样一种。所以说，就是对我们而言呢。就是我们在学习这个缘起性空的时候呢，经历一些苦行非常正常，应该有这种心态，我要为了这个法经历苦行，而且就是应该的啊。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值得我们投入，值得我们苦行啊，这个完完全全是值得的。还有就是说是不管在过程当中怎么样，我学一段时间学不动啊，一段时间怎么样，这个都要忍耐，不管怎么样，不断的祈祷，不断的积德进账，不断的学，他总会就是说学懂的，总会学通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呢，当然和佛陀的因地是不是完全能够就划等号，这个还不一定，因为佛陀因地有很多事，也许在他的老家的某一世当中的情况和我们差不多，他也老家在困惑，这个迦叶佛的或者哪个佛的这个摄诵啊这么难懂，或者这个就说这个中观这么难懂，这个缘起站这么难懂，这我要不要退啊，我要不要就不学了，也许就是说学了智慧品的时候不想学了，也有可能出现过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可能是他的上师啊，他的道友啊，劝他你还是学下去嘛，还是肯定还是好的，不管怎么样，他坚持下去之后，最后就成佛，这样。那么其实我们可能也会遇到这样情况，就是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有很多来自于内在的、外在的很多的一种因素的影响，我们要不学不下去，也不想学了。这个时候呢，可能上师们呐、师父们呐、还有一些道友们也在不断的劝，不断的就是说打气，慢慢我们也可能就走过来了，坚持下来了。坚持下来之后呢，哎，就觉得就是说。幸亏当时没有退失啊，反正觉得也没有那么难过啊，只要有的事就是一种心理当中的一种一种坎儿啊，一样过去之后呢也就过去了，是这样。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它本来就是缘起法，本来就是缘起法。就以前我们在讲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话，就说是它本来就是因缘和 合之后呢，它就形成了这个障碍，如果因缘和 合之后呢，障碍也会消失的，反正就是说它不会有永远不变的一种状态。只要我们就是真正的有信心有勇气的话啊，有信心有勇气啊，绝对可以冲破任何的障碍的。佛都冲破了，无数的佛都冲破了，那么我们也可以冲破，是这样。而且方法是有的，障碍是无自性的，所以这方面我们只要把这了解之后呢，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就是说对于佛法的一种观修，说这个呢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提示。所以佛陀在因地为法苦，那么我们现在也是可以逐渐的随学佛陀啊，这个呢就是这样了解。那么今天呢，我们课的讲到这个地方。
Sulun duyu dumja zaban Dunle nipa zanan bashe chan Jika na walon chabai Zabi zoni zora zora shul